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特别要讲到应许我们讲到应许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在圣经里面呢，应许这个是从旧约直到新约都有的那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彩虹的时候七个颜色，对不对这个是神给世人的一个应许神与世人的一个约定，特别神的子民的约定。神的应许呢，告诉我们，我们信徒们，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信了，我们就能够抓住上帝因着这个应许会成就但是各位，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知道上帝会成就那我们一直抓住，但是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惑我们知道就是传福音的时候神会给能力，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继续要走下去要传那我们说要顺服要顺服，但是为什么听到了顺服就受控告，没有办法一直往继续走下去然后没有办法顺服到底。其实人一通很奇妙，人一听到顺服的时候呢，听了没有顺服到，反而就停在那里其实顺服到底的时候就会看到成就了应许是必定会应验的，但是控告继续增加的时候很奇妙，就是停在那里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停，但是没有继续不断的走下去我们为什么在世上里面这么多的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就我们相信应许，但是为什么有埋怨那各位，圣经里面呢有一些例子讲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他所要到的这个地方他没有得到，摩西要进迦南美地但是没有进到对不对？上帝不许可他们好像没有得到但是圣经说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追求是荣耀的，上帝许可的。那这个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各位，上帝在强调应许在什么地方所以应许呢是一定有一个基业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要得着的，所以有一个基业，有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是一个要将来的一个家乡，一个永远天国的这个家乡。亚伯拉罕也好圣经一切的伟人，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所说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以撒就是雅各约瑟等等这些人呢，他们应许呢，他们所寻求的其实都好像没有成就，但是他们心里面是已经得平安了，因为他们原来被证明出来他们要的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家乡，他们心里面根本不觉得自己没有平安，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喜乐没有这种，没有苦读为什么人总是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一直跨越不了，因为很有可能是很多人把应许当作是一个外表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那个问题，他们留在那个问题里面，他们不明白应许，他们知道上帝在成就神的美意，但是很奇妙的，他们不因着神的美意为满足，他们有很多的动机，很多的理由有很多条件性的，不是跟神之间发生关系的，他们跟对神的话产生的疑惑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好像比上帝大，但是当然有一些人根本不明白应许，所以他们决定事情的时候不按照圣经，不按照神的应许来就是决定事情。各位，我们不能够将这个应许当作是一个想象的一个东西，我们从圣经里面要看从旧约到新约，特别现在我们要看，因为应许本身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旧约里面来看呢，应许他们有一个应许，就是要就是讲到一个基业，讲到一个迦南地迦南地，对不对？各位知道迦南地但是这个迦南地还是应许吗？ 所以这个迦南地呢，是为什么讲是神应许的地方呢？其实我们从整个圣经整个历史救恩的历史来看呢，迦南地的重要性是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第二次会在那个地方出生，然后呢降临，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应许的成就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哦。那各位，我盼望大家可能到现在为止大家有点模糊哦，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要讲啊，我这个信息也是挣扎了很多很久啊，很难想得通啊，可能我对福音方面我一直在揣摩啊，什么叫做应许？那我们新约，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得救赎，我们得了救恩后，什么叫做应许？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讲章好吗？啊，这个讲义，其实福音呢是应许的成就，啊，这个应许呢是在人有信心之前就已经赐下了。各位要了解这个重要性啊，这个应许的重要性，啊，各位为什么有些教会，特别我们教会也是哦，为什么我们有幼洗礼啊？我也说一下啊，这个是我在受洗班会教的，也讲的。因为呢，这个是好像受割礼这样，人还没有信，但是相信神的应许有啊。但是信的人在这个应许大框里面，不一定他会信，但是已经有应许，这个已经有应许啊，神赐下应许，所以有福音的机会在里面，有福音的潜能在里面，人很可能会在这个应许中会信。所以呢，这个受幼洗礼为什么用水啊？因为你用应许来洗它啊，这个跟受割礼旧约的受割礼一样的啊。那在婴儿的时候第八天啊，对不对？就又受割礼啊，给他进入以色列啊的一个名分啊，得应许之子的一个名分，对不对？有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跟二十九节，我们先看这个经文。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里很清楚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后裔但是亚伯拉罕后裔呢，这是讲的是一个。所以其实到了新约才明白，其实不是到了新约，其实旧约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是讲弥赛亚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弥赛亚，其实犹太人已经知道了，旧约的人已经知道了，这是讲弥赛亚。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OK， 为什么用 promise？ 为什么应许哦？这个有理由的哦，请大家跟着哦啊，盼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地方。各位，所以属于基督的那这个后裔呢，换一句话说，第一来说呢，我们如果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讲到基督的话，那我们如果是属于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后嗣了，神的后嗣了啊。所以神的后嗣的意思就是我们承受神一切的基业啊，一样的啊，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因信称义了啊，一样的信任神，一样的信靠神，所以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属灵的后裔。那么这样的话呢，以色列也好啊，教会也好啊，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庞大的一个事情啊。各位知道，其实，在旧约里面一直讲，你是我被拣选的子民啊。犹太人呢，他们觉得自己是很独特的一个人，他们觉得自己是选民啊，这是外邦人中万民当中，他们是祭司，是有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规条、神的恩惠。神一切的丰盛在他们里面，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讲到恩典跟律法的事情啊，其实 律法是帮助我们的。如果这个律法啊，律法跟这个应许，对不对？律法跟应许，或者是律法跟恩典啊，律法主义啊，才是如果比如说一个人他一定要信靠啊，一定要能够明啊，要能够得救，要靠律法才能够得救的话，这个叫律法主义，对不对？因为你要遵守某条的诫命啊，这样才能够得救，这个叫律法主义。但是律法不是这样，律法是告诉我们有救恩。律法主义没有叫我们得救恩，但是律法教我们得救恩。我要明白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会多说、啊。其实如果你明白，一个人明白应许的话，不管是信心也好，不管是顺服也好，这些都是恩典。虽然说你叫一个人，你要信主啊，你要顺服主，人有压力，但是有应许的人呢，这个不成为压力，这个是恩典来的。我不知道怎么样说这个东西啊，大家要用灵啊，用圣灵，靠圣灵来明白这点。我们看多一个经文，加拉太书4:7-8，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我这里解释一下啊，所以第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出来看一下。接着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为神的后嗣啊，那我们来说呢，这个就是神的儿女的意思了啊。我们想到，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这个是什么？什么叫做神的儿女？神的不是生的哦，对不对？是领养的，对不对？领养的。在罗马时代呢，其实这个时候在罗马的时代写的，当就是罗马皇帝好像有8个皇帝，那他们要把这个应许，把那个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要传给另外一个后代的时候呢，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儿子的，都是领养的啊，那传给他们。那这个那时候呢，领养的你不可以过后呢拒绝，就不认他，领养的接受了过后就是这个是罗马的一个律规律来的，就是你要领养，就是要你决定了要把你一切的好处要传给他，就是把全部你有的要给他啊，要继承给他。那所以当有一个家里面有一些奴仆啊，这个奴仆不像好像被欺压的那种奴仆哦，在家里面成为一个仆人，那你认为他要领养他，要成为你的家里面的一个后裔后嗣的时候呢，就是换一句话说，你决定了要把全部一切的要给他，要给他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各位，那个基业得到了吗？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得到这个基业了吗？已经得到一切神的应许了吗？神说什么应许呢？我们到了一个天国，到了一个家乡，得到了吗？还没有得到，对不对？还没有得到。所以上帝用什么东西呢？用神儿女的一个名分，叫我们为神的儿女，给我们成为后嗣。所以得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各位明白，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一定会承受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美德来的，是一个一个 privilege 来的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这些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有什么呢？基督有什么？等一下我们多一下子会看哦。基督代表一切的一切了，对不对？在全世界造的时候呢，最完美的、最完全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了。所以如果说要最好的东西，这个世界要应许一个人的话， 最好最美好的这个东西的话呢，上帝想不到有其他的东西了，就想到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其实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这个是属灵的话，这是有了天上一切的，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福分。所以在天上所有的属灵的一个福气呢，都在基督里面。你有了基督的话，就什么东西都有了。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认识神，那时候我们承受的基业是什么呢？就是亚当的罪。但是得到了救恩过后呢，我们得到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还有他里面的一切我们得到了。所以各位，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呢，我们也想我们要在地上要帮很多人，我们要祝福，我们要祝福人，我们要帮人，这些呢如果想一想的话，其实是骄傲来的。你算什么？他会接受你的帮忙？你算什么？你可以帮到他，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上帝许可？如果人认为你的帮助是有用的，那谁来决定？谁来判断？是人与人之间的判断而已。除非上帝许可，除非上帝承认，上帝所承认的才有，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在肉体上骄傲而已。所以哎呀，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好像有点模糊了，我们看多一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8-21节。圣经里面我找一下关于应许的，在最简短的这个时间哦，我来分享一下。以弗所书一章18-21节，这里讲到也是讲到应许的，这个何等的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停在这里一下，这里讲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各位，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要读神的话，其实我们需要求圣灵恩膏的，求圣灵给我们的属灵眼睛要打开的。在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读很多经文，也看很多的讲章，我读了很多，明白了很多，但是过后呢，我就跟慧君传道谈了一点，那就是在昨天，我就发现，诶，他讲的没有错，我整个这个一大部分呢，要完全改到完，所以又要重新调整。我发现呢，其实人很容易读圣经也很容易读错的，就算是你读很多的经文，你可能是我里面很乱，我也不知道，但是读了过后呢，可能会有误区，可能有误解，因为比如说人家讲自由很多，你看你家人太过自由，你自己的处境不好，所以你特别特别不要讲自由，你特别特别要讲的是神的限制，神的约束里面一个好处啊，这些等等。所以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特别会注意这些，然后看到的时候阿们啊这些。所以各位会明白，其实我们分解圣经，我们读圣经，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圣徒跟圣徒之间的相通，明白圣灵，然后给你那个看见的话，其实读圣经也可能会读到你自己要而已的。所以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光，眼睛，不然的话，这个指望，这个基业，然后这个能力呢，我们会想到，哎呀，可能除了基督以外，有一些指望，有一些基业，有一些能力，我是还没有找到的，所以一直在找圣经，一直在找一些的妙，一些奇妙的一个东西，一直在找，但是其实没有，在基督里面都足够了。我要说的这个是这个啊，所以我们继续读下去。第19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何等浩大啊！所以刚才已经有了什么呢？指望、基业，还有能力。第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过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至正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我没有放这个22节啊，那是22节把一切的归纳啊，然后就等等啊，完全同归于一啊，就是各位啊，所以这里呢啊，第二所说的圣徒有何等的指望啊，基业浩大的一个能力啊，各位我这里这样说，这里的那个啊，这个所说的啊，这个灵或者是这个指望啊，我们先说指望好吗？何等的指望、基业，还有浩大一个能力，各位，这些都是应许来的啊，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有何等的一个指望吗？啊，这个指望是什么呢？如果从整本圣经从神的启示来看的话，这个指望呢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开始了，不只是将来而已啊。这个指望呢是好像上帝向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表明的爱心啊。这个儿子呢上帝要给他一个完美的一个礼物，因为爱他，所以呢是什么礼物呢？就是人类，人类里面呢都在有罪，但是要把这些一切的无瑕疵的要献给耶稣基督他的儿子。那耶稣基督呢，然后上帝天父呢就邀请耶稣基督要不要参与这个救赎的工作。那耶稣基督那时候呢就是同意了，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三位一体啊，等一下我也说。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要来成就这个福音的好处，这个是历世历代的那个指望何等的一个大，这个是天父跟圣子耶稣基督，然后圣灵施行这个救恩的时候，这个是圣约来的，圣约来的，这个应许，这个约定，上帝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啊，有一个过程啊，然后历世历代的一个过程，要成就这个应许。有这个指望，所以这个指望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到直到这个历世历代的一个满足啊。所以耶稣基督啊，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要比得起这个要显于在我身上的这个荣耀的话，就不足介意了，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指望是何等的一个指望啊。所以啊，他也看见了，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啊，八章29节，他就说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全人类全人类信奉耶稣基督的人都越来越要效法，原来上帝的美意就是要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本身。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指望，所以有任何的一个难处，有任何的一个试炼，也不足于我们就是会跌倒会丧志。所以各位，这些东西呢很难用言语讲啊，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更大的，所以我们承受得住那个小小的一个试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本身呢是非常伟大的。然后呢我们得到基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基业是因为这个计划是何等的一个美好也丰盛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基业是什么呢？各位，我刚才说了，这个迦南地就是耶稣基督要第一次第二次来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基业再也不是一个看见的那个东西了。我们都知道基业啊，买产地啊，这些要买房子啊，这些买了过后可以慢慢升价，然后有一天要卖，或者是你要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你要做一个工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到未来可以供应给家人这些等等，所以你会想到未来要怎么样的筹算，这些等等，人都很厉害算哦。但是各位有没有算，我们要得的基业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基业，我们有一天是要到天国去，我们的基业是什么？所以对信徒来说呢，我们的基业是在地上要看得见嘛，要看得见，不是一个永远 一个指望而已。所以基业是什么？基业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实现彼此相爱的心，传福音，待人归主，宣教。我不知道大家会明白这个，这个是只有在天国里面呢会得到的一个奖赏。有了这个，你天国里面就会有奖赏。所以这是基业，把你们的财宝不要放在地上，要放在天上，对不对？所以你在地上里面所有的事，又是在微小了，又在衰弱了，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介意了。然后什么是能力呢？各位，能力是什么？其实在基督里面能力是都已经有了，不需要再寻找多几个。有些人一直在找，好像基督不够，所以呢一直在找一些能力。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也在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但是呢所以这个预备讲章难的地方，就是我到底一点一点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依着正确的一个神学观啊，那些难处就在这里啊，头昏脑胀啊。但是这个方面呢我就越来越明白哦，其实在基督里面，在这个救恩里面，这个救恩本身是不可以小看，不能藐视的一个事情。我们得救了过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应许叫我们得救，神所赐的应许叫我们有一天得救。但是所以我们得救过后，我们要好好的明白到底什么东西叫我们得救，什么东西叫我们蒙恩起来。这个有内在里面的一个能力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呢，哎呀，我要服侍主我没有能力，我要传福音我没有能力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有，因为你有基督就已经有这个能力，是你还没有发现，你要去寻找啊！你不可以在那里等，你等的话，或者是你不寻找的话，其实就是你的罪了，因为最大的已经与你同在啊！上帝也给我们能力，受难，经得起考验，然后得胜，忍耐，然后得胜的啊！所以刚才我们林文长老他就说一个，我们有一个在地上，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一个能力是出于神。所以呢，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为什么？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浩大的一个能力，你要成就神的美意，你要服侍主，是只有圣徒才能够做，只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明白了就才能够做。这是个能力来的，能力在基督里面，这个基督就在你里面。所以不要去别的地方找，不要在别的地方找，你要找的话在救恩里面明白，他能够保守你，当你永远，这个也在救恩的庙里面。这个能力是怎样的能力呢？所以刚才我们圣经说，这个能力本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有些人会想，哎呀，那时候到底上帝能不能够叫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还没有成就嘛，所以应许是还没有成就的，对不对？应许上没有成就，是 promise 嘛，所以有一个潜能在那里，不知道会不会成就。所以很多人就想，魔鬼撒旦也在控告，也在讲，到底有没有可能？应该不可能吧？但是神那时候用这个能力啊，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原来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第三最大的应许其实是主基督本身啊，所以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远超过的，不是只是超过一点点，是远远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包括谁啊？包括魔鬼撒旦，远远超过他，远远超过他。所以各位那我不是一个很会善谈分析，也不是很会的人，所以呢人有时候不找我，但是我其实没关系的其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要将人指向基督才对的各位可以理解吗？其实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指向到基督那里的话，这个是我们的失败。因为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有一切的应许，有一切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面对他，然后呢将我们所 有的这个忧虑卸给他，寻找他，因为耶稣是一切，也耶稣是一切万有的一切来的，他是伟大的，耶稣是伟大的本身的。各位，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问题出来的话，我们还是一直在动的话，各位，我们要停，我们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为什么我们会起初爱基督呢？我们回到那个原本的一个东西里面，然后追求与耶稣基督发生爱情，这个是我们才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再读多一个经文，我们才进到第二点，使徒行传第二章38-39，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停在这里一下，各位看这个，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明明就是罪得赦，就是讲到救恩，对不对？讲到因信称义嘛。那到底是信先还是顺服先？对不对？各位，这个是一个到底哪一个先哦？其实很难讲。当然，我们因信称义，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但是各位，信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有些人就说OK， 我信耶稣基督那他是一切的一切，我相信但是不要啦，他做我的主啊。因为那个人呢，就想到做主的话，就是我很多东西要放了很多东西我不可以做了，我要悔改了，我要放下，我不能够，我要顺服了。会理解这个意思吗？那你可能信耶稣，不相信他是救赎的那位主人、主宰者，所以奇妙的这个一个东西啊。虽然你还没有做到，但是你已经承认的时候呢，你已经预备性要放下一切，完全的顺服他，跟从主。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各位明白为什么可能有很多人不是真正的会明白，然后也成为信徒重生？因为起初的时候呢，接受耶稣基督是主人吗？是主人吗？所以我刚才才说应许，如果你真知道的话，信心跟顺服其实是恩典来的你知道这个东西临到你的时候，这个何等浩大，何等的这个指望和能力和这个基业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信要顺服还来不及啊，就是要追啊，要有到底啊，这些是恩典来的，各位。所以救赎的应许，我们看第二点，救赎的应许，我就转了所以应许是什么呢？其实归纳起来，其实应许是基督，应许是福音，应许的成就，应许本身呢，救赎的应许。救赎应许有什么呢？有三个，我这里这样写，因为刚才使徒行传第二章38-39讲罪得赦，讲圣灵所以罪得赦的应许在整个旧约里面最盼望也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他有一切的戒律，但是他们用旧约的那个献祭的那个方法，其实最终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显明耶稣基督就是罪得赦。这个罪得赦的那个应许是很重要的，也最奇妙的。因为一个人要有智慧，要有胆量，就是他的良心受控告，他根本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罪得赦的一个庙。还有圣灵的应许也因为圣灵，所以这个福音才能够传到万邦，传到列国万邦，才能够传到我们一切的那个问题里面还有天国。天国是刚才没有在经文里面没有，但是是在每个信耶稣，每个旧约新约里面都有讲的一个东西这个天国所以首先第一个看呢，就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自由。各位神赐下应许的时候呢那这个应许呢是借着信心和顺服来享受的各位 我们看使徒保罗，他在圣经里面所做的时候呢，他好像什么东西都为着上帝做啊，好像比较少为着自己。他是伟大的吗？其实可以说是伟大，但是也可以说不太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的一切呢，先是为了就是讨神的喜悦啊，因为我们的罪比我们的大嘛啊，所以他是为了要顺服主先，为了荣耀神先啊。那各位，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都会想，哎呀，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对不对？信耶稣有可以得到什么？信这位真神可以得什么啊？这个是不对的思想来的啊。虽然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解释这个东西，因为人不太明白嘛，哦。其实，比如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这里说啊，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信有一位神，还有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那什么叫做信有神？所以你信有神的时候呢，这个神不是你的神啊，这个神是不是创造主吗？啊，这个不是主人吗 ？OK， 你说我可以刚才说完，不要。但是如果你寻求他的时候，你寻求他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给你？因为你愿意降服于他。所以各位，我要说这个东西。当我们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一直想要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就已经是恩典了。我们能够荣耀主就已经是恩典了啊！所以使徒保罗呢，他服侍主，他侍奉的一切，他荣耀主，一切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我们生存都是为了要荣耀主，这个是首先的意念，不是你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个是第二个意念才对，不是第一个意念。第一个意念是我们生存就是应该感恩了，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地上就应该要明白我们是属于神，他创造我们，我们应该感恩。这个人不感恩的时候就是有一切的罪了，这个是罗马书那里一章那里的，一切的悖逆是从那里开始的。这个恩先有神，所以应许呢，来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当一个人他埋怨呱里呱叫还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他不明白应许，会明白当他服侍的时候，但是很多的埋怨的时候，其实没有那种交集的时候，其实换一句话说，可能不会明白应许。各位，当然我们有时候啊有很累的时候啊，其实我有累的时候呢，我这个星期就想啊，主啊，为什么我累的时候啊，睡一个觉的时候，你时间不要停一下啊？为什么累的时候睡一个觉啊，休息一下的时候，时间还是继续走啊？时间好像不够哦。啊，但是各位可以理解，有时候，但是你明白主的应许的时候，你来面对他的时候，你会明白，其实上帝知道，上帝安排的是最好。如果上帝不这样安排的话，我也不会进步。所以呢，上帝使唤，上帝引导，上帝的计划，这样我就跟着，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在主里面他所安排，他最知道，他是最了解的那个情况里面，我走这个过程，我才会进步，我才会得到指望基业能力。我们再读多一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所以这里要说的呢，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各位，为什么我刚才就说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自由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在神的主权之下呢？承认呢？因为在基督里面的人啊，他的指望、他的基业、他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嘛。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很自由的，各位理解这个，太自由的。所以如果不约束的话，我们不明白那个恩典哦。所以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这里其实他的意思是， 你要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你做一切的时候你要查验。查验的方法是什么呢？到底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怎样查验？所以首先的事情是什么呢？到底灵里面我会得到益处吗？我在灵里面会成长吗？那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在属灵的竞赛里面会慢下来吗？会叫我受捆绑吗？然后我会遮盖我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吗？我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考虑这个东西，对不对？考虑这个东西，我会不会我做这个东西越来越不想到自己的良知，不想到自己我的良心呢越来越好像烙印一样烙惯了一样已经没有那个良心了，已经越来越觉得好像可以放纵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去做，对不对？因为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会明白这一点，什么都可以。基督徒呢是太自由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可不可以有榜样给别人看，可不可以领人归主，可不可以荣耀主，跟基督的样式一致吗？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在主权之下的自由，自由因为基督徒是太自由了。我们看多一个，所以应许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罪得赦的一个事情嘛所以在神的主权之下的一个自由。第二呢就讲到这个圣灵说要刚强。各位，这是使徒行传20章23到24节，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各位这个我跟大家讲，这个为什么选这个经文，这个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就是以弗所那里，使徒保罗要在那个地方最后一站，然后他要到耶路撒冷去。那里呢就有一个先知叫亚基布那里呢就告诉他，你这样做的话就会你被捆锁，这个19章里面会捆锁，你要不要还是不要比较好。所以那里很多的信徒都劝他不要，但是这个使徒保罗就是偏偏要他知道圣灵要他去去哪里冒险所以各位我不太想用这个冒险这个字但是所以我说要刚强，要刚强。其实如果起初的教会没有刚强的心，没有冒险，这个福音是不会传到外邦的。所以圣灵给的这个感动呢，是叫你去，要刚强壮胆。这个是讲到征服的，对不对？耶稣雅记第一章，你要刚强壮胆。我讲与摩西同在，我也与你同在，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你面前。你去，凡你脚上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这个是讲到征服的，这是讲到传福音的，这是讲到去一些你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的，是冒险家来的这个使徒保罗。但是呢所以他就说嘛那个19章13节，为什么你叫我这样痛哭使我心碎，我为主基督的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各位，为什么他这样说他到底什么东西在他里面？各位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东西在他心念心意里面，就是有深深的一个应许在他生命，他才会做出这个东西的。所以圣灵是说要刚强，要刚强，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对你向你说话的，为了主的缘故要刚强。各位，这个刚强呢激怒，对不对？各位，我讲的这个刚强呢，不是讲人的意志力的那种要刚强，这个是讲到神的意志。当你被神感动的时候呢，神的热心与你同在，所以你被神激动的时候呢你有这个感动，那你坐下去，你坐下去，不要停在那里，不要停在那里。 各位，其实上帝也用一样的激怒，用外邦信徒，外邦信徒就是除了犹太人，就是旧约里面的，用他们的救恩来激怒，激动，要激动这个以色列人，对不对？叫他们有一天可以归向主。所以其实各位要有这个帽子，要有这个胆量，因为这个是讲到征服的。所以应许呢是讲到你顺服的时候是有危难的，有危险的这个地方的。其实这个叫做相信。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你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话的成就。上帝的话要成为你的真正的实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怎样？你面对的那个难处，面对那个挑战的时候呢，你不得不你查验也好，做了一切的分析力也好，到最后你一定要面对，然后要走那个胆量，要有刚强壮胆的心要做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就，对不对？因为你还没有，所以你一直抓住一直祷告的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的查验。如果你就踏一步的话，再走多一步的时候，那时候你才可以说你真的明白应许。各位，我们在新约里面最厉害的一个东西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所以人有了这个救恩呢，可以放松了一切，有了永生，放松一切，令人愉快啊，是不是？各位，这个是不对的一个回应来的啊！你有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保险哦，这个成为了一个着魔。各位，好像这样的，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啊，我结了婚过后啊，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好的嘛，对不对？但是过后呢，更多危险的东西，更多不知的东西，不知道的东西在背后了。会不明白，你生孩子的话更不知道那个后面是什么东西了。所以当你有了基督的时候，其实更冒险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一切。知道了一切。你不做的话是罪了。你知道了，从那时候开始，什么叫做你信应许，你不得不要抓住应许然后前进。就刚才我们经文经文说嘛，我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当然这个是我们男子汉就是弟兄们会比较想到但是这个也包括姐妹们但是先讲这个东西所以各位，如果讲到弟兄的话，各位现在的大丈夫在哪里？信了耶稣基督的大丈夫弟兄在哪里这是讲到有感动就继续做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对不对那停在那里，可能你不能够做很多东西做好但是你可以使用东西你可以告诉姐妹们该怎么做帮助你，但是在对的时间里面，正确关键的时候你要出来因为问题是一直有的，也可能会加增的，这是一定的，因为这是也是在圣经里面预言我们走向末世，所以我们要做大丈夫，站立的稳，做大丈夫但是过后呢，讲什么呢？讲到你要凭着凡事要凭着爱心做。所以换一句话说呢，这是讲到圣灵的，这个是讲到圣灵的刚强所以弟兄们是要这样的，要有力量然后呢，不要妥协。被打倒不要被跌下去再起来，男子汉不能够忧虑，不能够担心，不能够怕，对不对？如果有怕有担心有忧虑，这样的话是什么呢？这样是瘦弱的男孩子才对，对不对所以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是讲到你的感动的，有感动的人呢不怕挑战，有挑战他们更开心，这个叫大丈夫所以姐妹们应该要找这样的男孩子才对对不对应该要找这样的应该有要刚强壮胆决定的快，应该要这样才对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是，但是在灵界里面更是，但是这里呢也不是单单只有讲弟兄或者是姐妹， 其实在基督里面你知道了，你有了一切，所以呢你要刚强壮胆。其实讲到弟兄还有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同样有一样的试探，同样的试验，我们也会面对一切会教我们胆怯的东西。所以弟兄和姐妹都一样，你们要刚强壮胆。有问题来的时候呢，侍奉的这个挑战有的时候，小组里面有任何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你面对所有的情况有一点难处的话呢，那个地方你要刚强，这个是圣灵所说的话。各位，我这样说，这个是从这个是从一个无愧的良心来的，所以这个胆量是从无愧的，所以心不责备。所以各位会理解，这个胆量也不是单单只是说从你的意志力来，是你跑回去神，你明白神的那个救赎，所以罪得赦，才有圣灵的这个恩高和勇敢，圣灵才会叫你继续传。各位，其实有很多的东西要做，但是都是要带出应许的。我跟大家说，如果大家会明白应许的话，信耶稣基督过后所有的，甚至信耶稣之前啊，我们如果我们已经信了，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看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安放无差错的带领和理由来的。只要我们越来越靠近上帝，只要我们越来越明白灵界，只要我们越来越明白有一个天国，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都一样。如果你明白这个应许的话，没有一个东西是差错的，都是上帝带领的东西来的。只有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我们心里受责备。所以为什么需要罪得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罪得赦，然后呢该要悔改的东西悔改。为什么呢？因为要得着刚强壮胆的这个事情。然后第三，在受信心考验时为天国被激励。各位，刚才我们在使徒在启印经文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是讲到使徒保罗他其实都不是一个在人间里面的一个领袖，但是船要破的时候呢，在一个暴风里面船要破了他就起来跟船长还有船里面的人说一些话，他说了第一次人不听，说第二次跟他们说你们该听我啊。所以这个叫大男人嘛，对不对？不是大男人，大丈夫嘛，对不对？大丈夫。那时候在关键的时候，他该说的东西要说。各位要说的时候，各位会想，大家要怎么样听你？所以你要赢得人的信任，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在这个时代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一些不道德的这种东西，不福音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关键的。有没有一个人起来说话？需要有人起来讲明，要说明，要讲清楚，对不对？那时候是我们要讲出来的这个时候，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讲同性恋，那每个人都讲在这个社会里面都讲一些经济为主产业每个人都这样讲的时候，那信徒们那时候看见了，我们要懂得起来，要能够说，也说得清楚，叫人能够明白。我们要主动，我们要判断的对，对不对？那个是信心的考验来的，那个是信心的考验呢。你弄清楚的时候呢，你的感动对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有权柄，也兼顾其他的信徒，兼顾应该兼顾的人，有榜样，这样子。各位，跟大家说，我们越来越走向末日的时候呢，教会也好啊，这个全世界也好，是越来越多患难的。各位能够感受到，在这个疫情里面有危机，对不对？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些危机、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个可能是越来越多啊，对不对？我不是在讲疫情，我在讲患难，患难。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我也不太讲太多，但是有些人就说， 快点耶稣基督来，或者是快点被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用遇到这些患难。但是我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这样，其实教会或者是信徒遭受到更多的患难的时候，福音才能够传得更快，才能够传得更准确的。各位要了解，其实这个不是你舒服的时候可以传的，这个是你被激励，你被激励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比方说在信心受考验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会想到天国，你为天国的时候被激励。各位啊，如果你要因为在地上的亨通来跟人家比的话，你不比不了的，因为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比你好，你生不出这种见证的，来跟人家不一样的，来教人明白福音的，不是这样的，乃是当你不一样的时候，你不一样，你讲话的不一样，你的思想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你跟人不一样的时候呢，人家看见你的不一样，人家被打倒的时候，你反而越来越刚强，因为你有基督在你里面，对不对？你有一个能力在你里面，人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信主，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不太明白福音的这个奥秘，不明白应许。当你有应许的时候呢，你越软弱，其实是越刚强的机会，在教会被试验的时候，是教会被纯净的好机会。教会被试验的时候，是得着真的选民、真信耶稣基督的好机会。你在这个教会被试验的时候呢，也是叫那些悖逆的、一直违背上帝的人，他们被审判的好机会。所以各位啊，这是洁净、纯净的一个事情。所以各位，我要说的事情是，各位不要怕问题。不要怕问题本身哦，当然问题是不好说的，也没有一个人喜欢就是在问题里面的时候很开心，不是这样。但是在问题当中患难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是要，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们生出忍耐，生出老练，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应许，但是一个应许的这个大图画大家要抓到，所以大家才会明白为什么有这些的体制生出来有什么益处。其实为了叫我们要得天上的一个财宝啊，这些等等，所以第三最后了，接着留下的一个遗产，应许得蒙成就。快讲哦，所以到底有时候我们对应许不是很能够理解，因为这是比较属灵的话啊，也我们被应许牵引着，但是只有我们越来越我们是不懂这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呢是继续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有机会越来越要理解这个应许啊，我们被经验的时候不可试探你的神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啊，就靠信心啊，做一次两次的一个大信心的一个举动，但是这个是没有查验的啊，所以有些人就好像就是掉入到赌博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是好像一个信心的一个冒险的一个刚强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啊？但是不是的，不是这种的，不可试探神，真的有罪的一个地方，凡事要查验神。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查验神的美意，然后要明白这个应许的时候，是的，我们可能会掉入罪里面啊，因为有冒险，有这个刚强的一个地方嘛。但是我们不要试探神，我们乃是要一直调整，我们一直要明白什么叫做应许。我也一直在明白啊，这个应许啊，弄清楚。所以上帝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到底是什么？原来是应许来的，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啊。耶稣基督他也说，主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查验，就是我们问啊，耶稣基督明明知道啊，但是为什么他这样做呢？他这样求神呢，因为他要查验神的美意，查验，所以不然的话就是，哎呀，主的应允啊，主要我们怎样就怎样了，顺服到底了，算了。其实这个是不是顺服神啊？这个是口中里面虽然你讲顺服，的心里面不愿意，不是顺服来的啊。 顺服是你查验真的心甘乐意到底的，好，挪去不了，好，我知道这是神的美意，我顺服。所以到最后我们知道，其实得着最大的基业和赏赐其实是上帝本身。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最后了，约翰福音21章17到19节，第三次对谁说？第三次对彼得啊。其实这时候是耶稣基督要恢复彼得的生命，因为他跌倒三次否认主。耶稣基督问他前面两次呢是无条件的，我无条件的爱你，你爱我吗？对不对？阿嘎比。但是使徒彼得呢，他是回答的时候，我只能呼 filio 你，不能够无条件的爱你。第三次的时候呢，比较伤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问你爱我吗？这个爱呢是 filio 啊 ，filio 的意思啊，不是无条件的。耶稣跟他说，我 filio 你啊，因为你爱我吗？各位，因为上帝要恢复彼得的一个生命嘛，所以各位理解，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全部读完一下啊。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这个爱是 filio， 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18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所以有牺牲的。第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满足神，你不要再想别的，你有我就好了，你跟从我，这意思。所以三个地方啊，为爱所激励，所以耶稣基督这样说是告诉他为爱所激励，以奉献为特征，就是有牺牲的，满足于跟从跟随耶稣基督，跟从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就满足了。盼望这个大家可以明白这点哦。各位，这是应许来的啊。那我越来越明白这个东西，好像因为应许好像一直要抓，一直要得，但是我发现原来应许中的应许呢，慢慢我的心越来越明白的一个东西是，应许呢是什么东西会有应许？因为有主的爱，有主的爱。如果能够使唤出这个爱，能够把这个爱带出来，人好像被这个爱激励的话，这是极大的一个应许。有牺牲，有跟从主的一个满足，其实这个是应许中的一个应许的一个结果来的。这个也是牧养来的，牧养。所以我说的这么多的时候呢，好像很大，但是其实最大的一个妙呢，其实在于人与人中间，你要帮助他，牧养他，要明白他，但是不是你的方法，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那个方法，连耶稣基督也这样做。所以爱是好像一个能力，爱使你能够顺服的能力，爱使你有责任的能力，爱使你能够服侍的能力，爱使你能够牺牲的一个能力，爱教你能够敬拜神。各位，爱呢会明白，就算是我们软弱，也主能够用，主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人。要像好像耶稣，好像彼得这样，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为耶稣基督也知道，但是也知道不是那么完全的爱。连主也知道，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无所不知的这位神他知道，但是主啊，你愿意不愿意将我视为忠心的一个仆人？主，你知道，愿你成就，愿你借着我能够喂养这些也一样有微弱的一个羊群，所以要做好这个榜样。各位，我到最后了，我给大家这个东西哦，最后了，这个是做一个好榜样，使你的光照在黑暗的文化中。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教导，各位想一想，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有不同的层次，因为第一我们罪得赦了，所以我们可以爱主爱人，但是也因为这个命令，所以我们可以做。但是主耶稣基督讲一个东西，你们要彼此相爱，你相爱的话，世人才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一个榜样来的，是一个榜样。当你做一切的时候呢，有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你的自己的好处，你不要绊倒人。而且刚才这个整个信息一致来说呢，就是为什么要说要刚强，为什么说我们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受委屈，我们要帮助我们要服侍，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榜样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已经黑暗得不得了了，很多人不认识这个福音，那为什么不要活出来写明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东西，没有想到别人，只想到自己，只想到自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各位，其实没有想到要做见证，没有想到要多得这个证据，然后成为多人的一个榜样。各位，当我们有这个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软弱是停止的，不会自我在那个地方转，然后以为没有事，不会这样的，我们继续会进步的。那个地方呢，我们会知道有些的软弱，有些的罪，我们一定要面对，一定要胜过，一定要继续尝试，要胜过。上帝要给我们的成功不是短暂的，可能有些的成功呢，有些要得到的这个应许呢是长期的。这个施洗约翰啊，他的头都被砍掉了，但是上帝是称许说，对，是这样，这样的话是对，是荣耀的。各位，有些东西我们要明白，有些东西是逃不了的，一定会有苦难跟着，可能是甚至不会有，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放弃，不要因为有软弱，有不对的现象，施洗约翰的头被砍掉，这是不对的现象吗？但是这个是上帝称许的，上帝称赞他，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呢，我就讲，我们要讲榜样呢。有些人呢，很多人其实都不是领袖层的啦，很多人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他的信心程度，他的信仰呢是好像不起眼的，他是爱耶稣，但是他不敢。但是各位要理解，这样的人我们以为是不起眼，以为是没有什么，这个是社会带来的一个眼光不是这样的。有很多爱主的，他们是背后支持的。如果也因为有这些支持者，所以才有前面能够走下去的牧师啊、传道啊这些长老啊，这样走下去。各位，不是每一个，所以大部分的其实都是好像不起眼的，但是爱主。我不要说那些不爱主，我想爱主的有这样的各位，这些是一起才能够把一个文化带出来才能够甚至照在这个黑暗时代里面呢，甚至有一些的就是比较肤浅的教会信仰，可能慢慢的才会就是衰退，才会留下有真实宝贵的信仰传达的教会。盼望是这样各位，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那个榜样所以我信息就讲到这里盼望我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主的带领，求主借着这个信息来明白有一些的道理叫我们明白什么是应许，借着应许而活来明白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宝贵，来明白我们所有的其实都在基督里面以基督为至宝。主啊，虽然信息可能会有点难但是主，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有些人被点到明白这个应许的一个奇妙也明白这个应许在哪里是什么我们弄清楚，也叫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眼光反而明白过来所以我们面对患难，面对一切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尝试 要以福音，以福音的价值，也一个好的机会，能够就是得着福音里面应许里面的一切的答案。我们交托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